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四结束了对蒙古的访问，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军事合作，包括扩大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为此，双方签署了一份长期的军事合作协议。协议的部分内容涉及双方举行联合军演和俄罗斯为蒙古培训军官。帮蒙古培训军官可以让俄罗斯长期在蒙古保持影响。蒙古精英阶层以及目前的蒙古领导层中，不少人都会说俄语，有留宿的经历。目前有300多名蒙古军官在俄罗斯受训，双方计划进一步扩大在俄罗斯学习的蒙古军人的数量。最近20多年来，蒙古虽然一直在推动中立政策，但夹在中俄两大邻居之间的蒙古与俄罗斯的军事交流最近却越来越活跃。蒙古经常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预计在明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其中的一个项目将会在蒙古举行。俄蒙两国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名叫色楞格的联合军演。最近10多年来，双方每年都会轮流在对方境内举行联合军演。同俄蒙联合军演一样，俄罗斯帮蒙古提升军力也被怀疑主要针对中国。绍伊古会晤蒙古领导人时表示，俄罗斯将向蒙古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他说，俄罗斯仅向自己所认为的友好国家才会传授类似的经验，他期望蒙古不会使用这些经验，但是能够以防万一。最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向蒙古军队提供各种装备。俄罗斯这次向蒙古无偿赠送了价值达1300万美元的地勤和导航等方面的装备，这些装备将被用在离乌兰巴托不远的纳莱哈机场。纳莱哈机场在爆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由苏联兴建。苏联当年兴建这个机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中国。中苏交恶后，苏联从西部的欧洲地区抽调大批兵力对付中国，并在蒙古驻扎重兵，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来自乌克兰西部的苏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部队曾经常驻纳莱哈机场。在纳莱哈机场服役的前苏联军人曾经在社交网络上撰文说，苏联解体从蒙古撤军之后，纳莱哈机场周围的苏军军官宿舍等附属建筑都被遗弃，但机场本身可能被蒙古方面封存。蒙古国防部长说，俄罗斯所提供的这批设备将能帮助蒙古空军提升战力，纳莱哈机场也将能够接收新式的战机，并能为这些战机提供地面维修服务。俄罗斯特别以嘉宾的身份邀请蒙古国防部长参加了6月份的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目前已经基本退出独联体，参加独联体相关活动的国家都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蒙古不是独联体的成员，但俄罗斯却专门邀请蒙古军方领导人出席相关活动，显示俄蒙关系的特殊性。这次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家乡图瓦共和国举行。中国的许多文献称，图瓦过去叫唐努乌连海，清朝衰落后逐渐被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吞并。图瓦与蒙古在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缘上密切相连。俄罗斯利用蒙古国防部长访问图瓦，拉近两国军方的关系。蒙古国防部长参观了绍伊古父母过去在当地的住房和其他设施。蒙古决定将派更多的年轻军人到图瓦的俄罗斯军校中受训。蒙古这次还特别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授勋，授予他蒙古军队级别最高的战斗红旗勋章。俄罗斯几年前几乎免除了蒙古所欠的绝大多数债务。俄罗斯独立报说，苏联帮助蒙古获得独立，苏联与蒙古军队曾经并肩与日本战斗。俄蒙关系的密切和历史渊源很难用金钱来衡量。随着中国在蒙古尤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俄罗斯担心他在蒙古的传统利益受到挑战。由于在经济上无法与中国相竞争，俄罗斯发挥军事安全方面的优势，通过在这个领域与蒙古更多合作来抗衡中国影响。 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正把他在蒙古经济领域的影响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阻止达赖喇嘛的访问等等。他说，许多蒙古人已经感到中国影响之大开始威胁国家主权。库兹明说，在俄罗斯、蒙古、中国的三角关系中，俄蒙关系目前最弱，应该得到加强。库兹明说，苏联与蒙古的关系历史证明蒙古可以离开中国。对蒙古来说，今天最为重要的就是减轻对中国的过分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不应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于蒙古来说也不对。库兹明说，在俄蒙中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过于倒向北京。绍伊古结束对蒙古的访问后抵达北京，他星期五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方都强调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的互动。中俄军方加强合作被认为能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绍伊古还参加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是否将有新的军火交易项目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